前个礼拜摩西问了一个问题，我没有听清楚，后来我才知道他问的什么。
这个摩西不
是啊？我才知道他问的那个问题，他问的那个问题是什么？他说，会幕里头那个灯台，启示录里边的教会也是金灯台，那是不是同样的这金灯台？那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会幕里头的金灯台是基督的发表，启示录里头的金灯台是教会的记号。如果你要从形状上面去看的时候，你也看到是不一样的。在会幕里头的灯台是一只的，一个灯台上到上边的时候就分成七支。启示录里头那个灯台呢，一个灯台就是一个灯台。那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两个灯台弄得迷迷糊糊。在会幕里头的灯台是基督的预表，启示录里边的灯台是教会的记号，是地方教会的记号。那这点我想就是很容易你能领会得来的。我想弟兄姊妹，你读到39章和40章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应该看到它里面有一个连贯性在那里。39章是说到他们造每一个物件都是照着摩西吩咐他们的，然后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呢，都是就是神耶和华神所吩咐的。那这个是39章。那么这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正好解决刚才谁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说是摩西支起帐幕？
是，那你就看到一件事情，方宇，你就看到一件事情。我也许用这样的一个名词来说当时的摩西，那我们容易领会。然后你再从39章和40章连贯起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件事情是很清楚的。那么你怎么看摩西呢？我们可以说，在建造会幕的这件事上面，摩西是那个大工头，或者是大监工。然后呢，他按照神的吩咐呢，他就选到两个人出来，两个人出来，那实际的在那里监督和制造那个工程。然后在他们那两个人的手下呢，还有好多好多那些人都伏在那里。所以你看到39章的时候，你看到那里怎么说呢？那里的话是这样说，那刚才弟兄们都已经一再的提了出来了，他那里是说到，以色列人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说了好多遍了，这个每一组的那一个工程都是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说到整批做工的人，他们都是根据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他就说出他们整个的安排工作图样材料，那么这些全是摩西告诉他们的。那摩西凭什么来告诉他们呢？耶和华的吩咐。那因此我们 在三十九章我们看到一件事，整个在以色列当中建造会幕的人，他们都扶在一个权柄之上，这个权柄就是摩西。但是我们不是看到摩西成为这个权柄的根源，你要看到在人中间来说，在这个服事的安排上面来说，或者说在神的百姓中间那个配搭起来，来建造会幕这一件事来说，摩西是在最高的那一个管理，但是中国叫最高领导，在海外嘛，
CEO。
CEO 叫什么？最也是最高的领导了。说出来，你看到摩西就是这样。但是问题这个话不是叫人看见摩西，而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安排，叫人看见整个的安排是出于神自己。那这是三十九章里面所强调的。尤其是你看到最末了的那一句话呢，你就很清楚了啊，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个总括的话，把上面所提到好几遍的那一个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笼统都归纳起来了。然后你又注意了，这事实上就是最末后的那一节，就是三十九章最末后的那一节，你留意那句话怎么说？摩西看见一切工都做成了，不是摩西做工，是摩西安排他们整个的工作。那现在他们每样都做出来了，摩西也看到了，也看到那个结成职了，那个结果了。那么然后摩西就给他们祝福，那就是说在工程那一方面来说完全的做好了。而整个工程的做好是根据一个要求，那个要求不是摩西，是耶和华神。那这个就是和前面我们一直所看来那个山上的样式那一件事情是非常的吻合的。那么然后一到了四十章的时候呢，你看到神当时让摩西所做的那个记录啊，很有意思。宋弟兄就提起，究竟这个会幕是什么时候造成的呢？就四十章一开始，神就说了，跟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会幕。虽然圣经里头没有告诉我们究竟会幕每一个工程每一个单位的那些事物是什么时候完成，但是我们从这里的话来看呢，可以肯定一定不是正月初一的那一天完成。会不会是一年最后的那一天呢？我们不敢说不可能，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很清楚的知道是那一天。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会幕里头的物件全部做好的时候不是立起会幕的那一天。如果是同一天的话，那这句话我们就很难懂了啊。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会幕，那显然这个句话是正月初一以前说的话。那由这里我们又看到一个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仍然是在那里强调到神的权柄的问题。会幕造好了，把它支打起来，那我们就完工了。神说不，你们支打的日子不是你造好的那天，你要等到正月初一。 那我们不知道神要他们在正月初一来知道好这个帐篷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可以参考逾越节那一天神说的话，你们要以这个月为正月，要以本月为正月，就是把老的那个律法停止掉，从现在开始以这个月的来做那个立法的起头。那我们读的时候弟兄姊妹都领会得到了，那是神要把背弃神的人带回那个新造的那一个事实里。虽然那个时候新造还没有出来，但是呢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安排是让神的百姓看到出埃及不是只是一个地方转换的那个问题，而是借着出埃及这一件事情把神的那个救赎的旨意发表出来。那神的旨意发表出来，那个救赎的旨意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把人带回带进新造。那这个我们在读应该是11章还是12的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看过这一个。那么现正因为是这样，我们就留意到神说虽然你们把会幕建造好，但是要立起来等到正月初一。那如果我们能领会到他们重新定那个律法的时候呢，是说到神要把人带进新造呢，这里就是具体的执行了。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但是我特别要提这里的是什么意思呢？花了那么许多的功夫把会幕一件一件一件的物件的做好，那为什么不赶快的把它盖起来呢？如果那是明天就是正月初日，那你就会说不差在那半天了。如果还有好几天的话，还要等。但是神让摩西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仍然是回到那一个功课上，什么功课呢？神的传递。虽然物件都预备好，但是你要等到神的时间，神所定规的那个时间，你才可以把它盖起来。那这个也是一个又进一步的去体会到神做主的那一个事实。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迦南还没有进迦南以前，让他们在旷野里头先要走过一年。如果他们听话的话呢，他们大概就是这样盖好了这个会幕，他们就可以进迦南。但结果后来的事情，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会领会。但现在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要让以色列人进迦南，但是神是要让以色列人按照神自己的定义来行走去进迦南。那因此神就说了，虽然会幕已经做好，但是你们要等到正月初一。我就想弟兄姊妹们，你留意从埃及来到西乃山，他们是走了3个月满， 那在西乃山，神就给他们传律法，就告诉他们要盖会幕。那么因此会幕盖了多少时间？
不
到九个月。
摩西在山上有80天，摩西在山上就有
穿。是。不到九个月，你把那些摩西上山的、上山的那个日子都减掉下来的时候，大概是七个月多一点吧。那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把会幕做好了，怎么还不赶快把它盖起来呢？神说，神有他的时间。那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学功课的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要认识神的安排，然后就浮在神的安排的里头，还要坐在神的时间里。那这个刚才弟兄们交通的时候都轻轻提到这一个，我们感谢神，学习服权柄不是只是做对那一件事，服神的权柄首先要解决的是那个人，然后那个人就接受神的定义，不单是接受神的定义，同时也接受神的时间。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出埃及记虽然是很也读得我们昏头昏脑，有很多很多 很多东西，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如果我们能看到出埃及记里头神所发表的那个心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许许多多复杂的那个东西呢，正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该受对付的地方。那好了，现在呢到了正月初一日了，那弟兄姊妹们注意了，那摩西就来安排把这个会幕来支搭起来了。我不知道在支搭会幕的时候，神是让一些以色列人帮他的忙，还是只是他跟亚伦的家，但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所以在那个支搭会幕的时候，我想圣经没有明说，我想还是摩西按照非常有可能是按照当时制造那些物件的那一批人来把他们所造的按照那个位置来安排好，所以这个仍然是，但问题在这里，安排好会幕就是会幕了，是不是？是，但是会幕的果效没有显明，只是一个就好像什么，好像以后我们读到列王记啊，或者历代志的时候，你看到以色列人圣殿是盖好了，啊不还没到圣殿，还是在会幕里，因为会却是给腓力斯人抢去的，那会幕还在不在呢？还在，有没有功用呢？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约柜都不见了嘛，啊，都给腓力斯人都掳过去了。那现在在四十章里头，就给我们留意到这样的一件事了。刚才郑杰弟兄交通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哪一件事呢？你留意到每一组的会幕里头，每一组的那个工程是打好。那制造好了以后还没有功用，一直要你看到在每一组的工程做安排好，神就告诉摩西说去抹油，是一组一组的抹油。你来到一组一组的抹油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它是一点一点的抹油， 没有一件事在会幕里头的事物是没有给牛摸过的。那这个摸油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弟兄姊妹们你很能够领会的，尤其是我们在新约里头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个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主从死里复活与门徒相聚了几天啊？40天。然后就告诉门徒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等什么呢？主当时没告诉他们，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主叫他们等，等什么？等圣灵来。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基督的死做成了救赎的方法，基督的复活是叫他所造成的救赎的方法产生功用。但是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主的救赎在什么时候起准确的实际的果效？我们很少人会这样想。但是我们读到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读到最末了，你再回头来看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的事情，你很清楚应该看到一件事：如果当年会幕里头的物件没有抹油，会幕是造好了，但是没有功用，你看到就是一个会幕摆在那里，里头所有的物件位置都摆得很对，但是没有作用。一直到什么时候才起作用呢？抹过油以后，在会幕里头的一切人事物都要经过抹油的这一件事。那我们用新约的话来看这件事情，应该是看得很容易就看懂。在新约里头，所有属主的人都一定有一个经历，就是接受圣灵。如果那个人没有接受圣灵，他说他嘴里说我信耶稣，我是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你没有这个实际。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真实的去接受主，因此你就没有接受到圣灵内住的这一个应许。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你真实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主是应按照他自己的应许让圣灵进到我们里头来，不是你要去求来，因为这个是主的应许，叫你相信主就接受圣灵来做那一个，中文圣经里边说的做那个字，说通俗一点的话来说，说抵押品。你信主，神就把圣灵给了你，来让你有一个把握，你知道你是属主的人。那你怎么知道呢？圣灵在你里边，这个是圣灵内住的事情，但是他不是只是住在你里边，他对我们就有引导有管理。如果我们说信主但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对我们的引导和管理，那这个信主就也许会是打了折扣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留意到那个40章里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留意到每一样都摸上油，尤其是弟兄姊妹，你就从以后的经文我们注意到，谁可以进会幕？只有祭司。那为什么祭司可以进会幕？你在这里看到了，不就是大祭司，连祭司们都是抹过油的，所以他们可以进会幕，进到会幕里头去有各样的服事。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这一个在出埃及的时候，神给他们经历了一件事情，放在新约里头的时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一定享用过的，并且继续在那里享用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好了，现在呢，弟兄姊妹你就留意了，39章就说到以色列人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40章怎么说？40章就不是说以色列人，40章那是说摩西，他是大公头，那大公头就可以自己出号令了。不，每一件事情神都有一个记录在那里，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我们感谢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好像会幕是摩西做的造的，但是是摩西接受神的那个权柄来做今天的 CEO， 去领着以色列人来建造这个会幕。那我们是在感谢神。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那是33节最末后的那一句，怎么可能呢？如果你要按照人的观念来算，那你怎么说呢？他说这样摩西就完了工，是摩西一个人来建造会幕吗？显然就不是。那但为什么到整个会幕建造好的时候，神说摩西就完了工？感谢神，因为神的心意来到人的中间是透过摩西得的启示，神是把整个启示交给摩西，摩西就按照神的定义来领着以色列人去做去做好做成这件事情。我们感谢神。那当云彩当会幕一建造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神的同在就显出来。那我想弟兄姊妹你回头来看，回头来看23章我说回头看就是不是现在看，一提你就记得的。神说你们要给我送礼物来，因为我要住在你们中间。那当时我们读那一段话的时候，我们都提到以色列人起初是很高兴，但是真的是看到神的显现的时候就发抖了，就害怕了。他说哎呀，不要神在我们中间，我心里神要跟我们说话，你叫神跟你说吧，你说听了以后你回来跟我们说，如果神直接对我们说话，我们没有个人受得了。那这是当时的情形。现在会不会变得好了？神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神住在他们中间了，他们有恐惧没有？没有啊，因为会幕一建造好的时候，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是神的云彩遮盖了会幕，并且这个云彩就成了一个很明显的记号，来引导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程。云彩停住，以色列人就停下来休息歇脚，云彩升起来，以色列就准备要起行，云彩一行动了，以色列人就要跟着云彩来走。感谢我们的主，这个就是神的同在。神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怎么住法？这样住法。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你留意说到以色列在旷野行走，出埃及记最末了的那句话，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哪样？云彩做记号， 云彩让他们得安息，云彩叫他们知道行程。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想弟兄姊妹们，你注意这一件事情，在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历史，一直等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或是在北方十个以色列支派都给分散了，那么长的一段历史的时间，能叫以色列人毫无保留的伏在神的权柄底下呢，仅有这一次。你说那建造会幕建造圣殿的时候，应该他们也有同样的一件事吧？你做一个比较，你就看到有一点点差别。那为什么会有一点点的差别呢？那一个时候所罗门里头有没有开始出毛病，我们没有很具体的话来讲，但是我们看到圣殿盖好不久，所罗门就走歪了，开始走歪了。他那个走歪跟以色列人在这里一些的走歪就不一样。以色列的走歪就是不相信主。所罗门当时的走歪是怎么走歪？不然是有不相信主的成分，最糟糕的是什么？亲生偶像。那这个问题就大了。那因此你严格的看起来，神的荣耀在他的百姓眼前显出的那一个荣耀尊贵权柄能力，几乎我们可以说整本圣经里面就是这么一件。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圣灵记下来也是记得那么详细，那么实际，因为这里是摆出一个很重的光照在那里。神是愿意与人同住，但是人在神面前的毛病常常打叉神这一个心意的事情。但是感谢主，人可以失信，神还是照着他的应许来一步一步的领着神的子民往前走，一直走到今天。神人就变来变去，变得太多了，但是神却仍然是持定他那永远的心意。当年是领着以色列人走，现在是领着教会走。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啊，在出埃及记说我们读到这个时候呢是结束了，但是在出埃及记里头，神给我们学的功课也实在是很多。我不知道，我们不要把它只是当作故事，当作历史，我们就从这个历史的故事的里面看到神给我们学的功课，来叫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走在合宜的路上，来叫主的心意满足，我们也在他的面前喜乐，感谢主。